你是否曾经在对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才加入，或者在表演已经开始才到场，或者可能在体育比赛开始了才出现呢？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明白，我们错过了某件事的开头，情况会让人非常的令人困惑，因为我们不知道故事怎样开始，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些细节很重要，谁是英雄，谁是坏蛋，事情整个的要点是什么。在我们思想人类状况时，也面临类似的情形。若知道我们是怎样发展到目前的光景，我们的处境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我们理应做什么，这极有助于认识和管理我们生活中的各样细节。这是我们《人算什么》系列的第一课，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起初》。我们在这一课要探索上帝在一开始创造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人类是怎样的。这个系列的标题《人算什么》，大多数基督徒应当是熟悉的，因为这说法在圣经中曾经出现过几次。例如诗篇八篇四节这样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每次圣经人物或作者问人算什么的时候，他们都是在思想人类本质的问题。他们要知道，这样的事就以上帝的关系而言，我们是谁，我们在这地上有什么角色，我们拥有哪种道德能力。用正式的神学术语来说，他们是在问关于人论的问题。英文人论 Anthropology 一词源于两个希腊文词根 Anthropos， 意思就是人或人类，以及 Logos， 意思就是研究。所以人论就是对人类的研究，或者在神学方面，人论就是关于人的教义。在世俗的研究领域，人论聚焦在诸如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发展这样广泛的事，但从神学方面，人论涉及的范围要狭隘得多。伯克夫生活的年代是从1873年到1957年，在他的《系统神学》第二册第一章中是这样定义人论：神学性的人论只关注圣经对人和他目前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应当与上帝的关系方面论说了什么。换言之，从神学方面看，人论就是研究人类本身以及人类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要把起初人算什么的这一课分为三部分。首先，我们要看上帝创造人类。第二，我们要描述我们本身的构成。第三，我们要看人类起初与上帝圣约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创造人类。在古近东，摩西写创世纪的这一地区，创造的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圣经以外的文化中，创造的故事通常用来解释世界按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怎样的。这些故事会描述众神祇在一开始是打算让这世界如何运作，分派不同的角色给这世界的受造物。圣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创造的记载。当然，在古代以色列周围的各种文化当中，创造的故事都是谎言。这些文化把创造的工作归于假神，使用他们杜撰出来的故事，鼓吹不正当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曲解人类和其他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圣经讲述真实的创造故事，为的是解释上帝是如何实际设计人类，让人类在这世界中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何圣经其他许多部分都束缚于创造的记载，以此证明世界应当如何运作，人类在道德义务方面要担当什么角色。神学家常常把这些义务说成是创造律令，因为他们是由上帝创造的作为确立的道德要求。这种观念就是上帝的作为是完全的，因此这些作为是我们自己行为表现的标准。有时创造律令是明确的，例如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命令人要生养众多，但其他创造律令则是隐含的，例如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的义务。创造记载没有明确说人类应该在每一个第七日安息，但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的十诫中，摩西澄清说 上帝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的模式，让人类有义务同样的遵循。因此，当我们思想人类的意义和角色时，从上帝创造我们开始入手，这对我们是既自然也有帮助。我们要分三步探索上帝创造人类。首先，我们要概括关于创造的圣经记载。第二，我们要思想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第三，我们要看在上帝的受造物当中人类的超越性。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经记载。创世纪这一卷书包含了两个创造记载。第一个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另一个是在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二十五节。这些记载结合在一起，给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创造我们，为什么创造我们的总体画面。
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造记载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看的是同一个现实，他们看的是第一个人类文化，这是由上帝所造，当时其中唯一的居民是两个人，他从两个不同方面看他们的文化。确实，我们在第一章看创造的叙述，它讲的是全过程，但我们在第二章可以说是有一扇窗口，可以看到创造的第六日，创造人类的生命。从第二章开始，实际上更多讲到的是他们彼此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这两章就像是一种不同的电影拍摄，拍的是同一个场面，我们需要能解读这一点，而不是看他们必然是矛盾。我认为我们确实看到的是相辅相成和让画面变得更丰富的事情。
在创世纪一章二节第一个创造记载中，我们得知创造起初是空虚混沌。然后在这一章其余部分，我们得知上帝使用了六天时间塑造和充满宇宙。在前三日，他处理的事实情形就是创造界的混沌，因此塑造它成型，让它有不同的领域。在第一日，他把黑暗与光分开；第二日，他塑造天空和大气层，把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第三日，他把旱地与海洋分开。在接下来的三日，他处理的事实情形就是创造界的空虚；在第四日，他用像日头和众星这样的天体充满了光和暗；在第五日，他把飞鸟放在天空中，把海中的受造物放在海洋里；在第六日，他用各种各样的动物充满旱地。接着他创造了人类，让人类代表他治理整个创造界。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看到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圣经叙述的这一点上，人类很清楚是与其余的创造界有所分别。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被赋予权柄治理其他受造物。我们后来要深入说明这一点。现在，我们只要指出，人类不仅是创造的一部分，也是创造的顶峰。在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的第二个创造记载，包含有关上帝第六日的工作，那时他创造陆地动物和人类的更多细节。在这里，我们得知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塑造动物，他主要是用同样方式造了第一个人亚当，也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他的身体。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要留意圣经说只有亚当领受了上帝吹了他里面的气，就有了气息。接着动物列队在亚当面前走过，好让他尝试找到一位合适的帮助者，能协助他完成上帝分配给他任务的帮助者。在这过程中，他给动物起名，证明他对他们拥有权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证明是他合适的帮助者，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此，上帝为了给亚当需要的帮助者，就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做亚当的妻子。但是上帝不是用地上的尘土造她，而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 这让夏娃在上帝已经创造的所有受造中显得独一无二。正如亚当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所说，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起名这作为证明亚当对他的妻子拥有权柄。但他给他起的名字希伯来文是
Isha，
我们翻译为女人，听起来就像亚当自己的名字
Ish，
我们翻译为男人。这些名字的等同性暗示，虽然在他们的婚姻中夏娃是在亚当的权柄之下，但按上帝分派给他们作为人类执行的任务方面却是与他平等。两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两人都要充满和治理全地，两人都被赋予了权柄，代表上帝治理创造界。记住关于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些圣经记载，就让我们来看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或历史真实性。近年来，许多神学家已经把上帝创造人类的圣经记载看作是比喻或预言，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圣经本身对此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按圣经中很多其他经文，亚当和夏娃是真实的人，在他们受造的时候，他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人类，但他们继续生出真实的后代，最终让人类生养众多，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人亚当夏娃究竟是不是历史的人物？当然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记载的。那我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我们深深的相信圣经是上帝向人类的启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人类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考古、各种的文献、各种人类的这种遗传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去辩证亚当夏娃是不是历史人物的最坚实的基础。最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我们相信这是圣经说的。
为了表明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我们就要来看三条圣经见证的线索。首先，我们要思想创世纪本身更广阔的上下文。第二，我们要来查看创世纪以外的旧约圣经书卷。第三，我们要看新约圣经。让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本身范围更广阔的上下文。创世纪二到四章对亚当和他直系亲属的记载，在方方面面都写明记载的目的是为了描写实际历史。某些文学题材倾向是高度比喻性和象征性，比如诗歌和比喻，其他则倾向是更直接，例如历史叙述。创世纪这卷书的大部分无可争辩是历史叙述，例如11到37章中早期列祖的历史，37到50章关于后来列祖的历史，例如约瑟的故事。创世纪2到4章的文学与这些经文非常吻合。实际上，同样的文学标志带出了创世纪2章，这文学标志引入了贯穿整卷创世纪的许多其他历史叙述。让我们来听摩西在创世纪二章四节写的具有模式性质的话：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来历乃是这样，这短语希伯来文是
eletoledot，
可以按字面意思译为这些是某某的世代。这同样的短语带出了贯穿创世纪的人类世代名单和记载，它在五章一节带出了亚当的后代，在六章九节带出了挪亚的后代，在十一章十节带出闪的后代，在十一章二十七节带出他拉的后代，在二十五章十二节带出以实玛利的后代，在二十五章十九节带出以撒的后代，在三十六章一节和九节带出以扫的后代，还有在三十七章二节带出雅各的后代。而且创世纪讲了亚当生平像传记一样的细节，例如我们得知夏娃怀孕，我们得知他三个儿子的名字，该隐、亚伯和赛特。我们也得知亚当活了多久，看到他130岁时生了赛特，930岁时去世。 这生命跨越的时间要比人类今天的寿命长得多，但是仍然很明显是作为历史数据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鉴于这些章节中的叙述文学形式，带出这些章节的世代模式说法，以及亚当生活的细节，我们可以肯定摩西要人把创世纪二到四章看作是历史。换言之，他要他的读者相信亚当和夏娃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已经看了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旧约圣经其他书卷。旧约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名讲到夏娃，但有两次提到亚当，这两个地方都把亚当呈现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历代志上一章一节开始讲到的家谱，列明他是赛特历史上的父亲。这家谱从亚当追溯到以色列和犹大，从被掳巴比伦回归前后的世代，接近主前第六世纪结束的时候，对于从被掳归回的人而言，一份准确历史性的家谱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会帮助他们确立他们在应许之地原本的角色和产业。一份建立在神话之上的家谱绝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对历代志作者原本受众来说根本就不具有说服力。另一次提到亚当的地方是在何西阿书，这些经文把历史上以色列人犯的罪与亚当的罪做了比较。请听何西阿书六章七节，他们却如亚当悖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一些解经家认为，这指的在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提到一座称为亚当的城，但是约书亚记并没有提到那城犯罪，所以如果何西阿书只是把它作为谚语使用，就显得挺古怪的。尤其始祖的罪是如此为人所知，对人类导致如此可怕后果的情况下，就更加古怪了。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亚当并不一定要是一位历史上的人物，才能让这个比较有效。但是正如我们后来在新约圣经看到的，上帝与亚当所立的圣约只有具备历史性才会有意义。我们已经探索了在创世纪以及旧约圣经其他地方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现在就让我们接着来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有好几次讲到亚当，并且新约圣经作者经常赋予亚当的历史极深远的神学意义。例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强调说，亚当的罪是人类死的原因，而且他还教导说，耶稣拯救相信他的人，脱离我们在亚当里所受的咒诅。类似的阐述可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和四十五节找到。因此，如果亚当不是一位历史上的人物，那么耶稣拯救我们脱离什么呢？如果历史上不存在一位亚当犯罪，得罪上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一位历史性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和十四节证实了亚当的历史性。他在那里说，先造的是亚当而不是夏娃，先犯罪的是夏娃而不是亚当。同样犹大书十四节，看亚当的家谱是可靠的，把以诺算作是亚当的第七代世孙。实际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没有一处地方暗示亚当不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I think to reject the historicity of Adam and Eve,
我认为不承认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对于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来成就的事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如果亚当和夏娃只是个神话或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故事，不存在着真实历史性的亚当和夏娃，那么上帝来到人间为一个从来不曾存在的神话而死，这就真是愚蠢了。而我认为这也是自动削弱了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因为当你读使徒保罗的著作，例如他总是喜欢使用此隐喻，说所有人在亚当里都死了，但那位新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因此如果亚当从未真正存在过，我为什么还要信靠这位新的亚当呢？
我们已经看了上帝创造人的头两步，概括了圣经记载捍卫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现在就让我们来关注人的超越性。 正如我们之前提过的，圣经清楚教导，上帝造亚当和夏娃是超越上帝在地上所有其他的受造物。这方面的暗示在于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列出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人，是以创造动物分开的作为，算是一个创造的高峰。事实上，只在创造人类之后，叙述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发生转变，从说创造是好的，变为说创造是甚好。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可能也暗示了人类的超越性。在那里明确说，只有亚当是由上帝往他里面吹进了他生命的气。但是，亚当和夏娃超越其余受造物的真正证据，是体现在这事实，就是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了他们，指派他们代表上帝管理创造界。请再来听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像创世纪九章二节和诗篇八篇六到八节这样的地方，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上帝创造人类，要以其他受造物不能达到的方式反映出他的荣耀和他的属性。我们在后面一课要更详细探索上帝的形象这概念，但是在此我们只强调说，做上帝的形象就像一幅反映上帝的画像。在古代的近东，君王会在他们国家到处树立起他们自己的像，为的是提醒他的国民，他们的君王是恩慈和伟大的。类似的，人类是上帝的像，我们存在的本身指向上帝的大能和恩慈，因为地上其余的受造物没有一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没有其他的受造物能有如此特别的尊荣，能有如此多内在的尊贵。除此以外，上帝指派我们第一对祖先治理他所造的其他受造物，因此人类不仅有内在的超越性，上帝也赋予我们一种超越的角色，我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出上帝在这地上的治理。上帝已经把治理他创造界的任务委派给了我们，而不是给任何动物。我们看到创世纪二章二十节证实了这观念，在那里亚当给动物命名，以此行使对动物的权柄，他找不到任何动物能帮助他去完成上帝指定他去执行的任务。后来圣经证实人的超越性，把我们放在现在几乎就要与天使同等的地位，表明我们将来要超越天使。正如我们在诗篇八篇五节看到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诗篇第八篇其中一件了不起的事，就是它可以说是回应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一方面，圣经中有许多地方告诉我们上帝是多么伟大，宇宙是多么浩瀚，甚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宇宙是如此浩瀚，人与宇宙相比是多么渺小。但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和二十八节和诗篇第八篇都告诉我们人类的独特，上帝赋予人类在上帝的世界上，实际上是在上帝的宇宙中有一种特别位置，就是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在这里，按他的形象受造这说法并没有具体出现在诗篇第八篇，但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人受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也是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肯定是重申了上帝赋予人类权柄治理创造界这说法。这治理就是做创造界的好管家，这是诗篇第八篇重申的。因此诗篇第八篇帮助我们看到或提醒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造我们赋予我们极高的地位与目的。
不幸的是，今天很多人企图抹杀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分别。例如，许多人相信人类是进化的偶然产物，对他们来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主要是历史方面的区别，可以通过少数 DNA 片段加以解释。虽然这种观点仍然承认人类在思想上超越动物，却否认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具有的根本尊严，削弱了我们作为创造界合法统治者的权柄。 福音派人士用许多不同方式回应了这些宣称。在这福音派区间的一边，我们当中一些人相信上帝在六日六个太阳日创造了世界。许多人相信亚当和夏娃最早是在6000多年前受造的。在这区间的另一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相信创造用了更漫长的时间，亚当和夏娃若不是更早，也该是在数万年前受造的。但是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种观点，都应当认同上帝创造人类是要人类在尊贵和权柄方面超越其余的创造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起初人算什么的学习是聚焦在上帝创造了我们第一对祖先，现在让我们转过来关注我们人本质的构成。我们讲到我们人的构成时，想到的是组成一个人的不同部分。圣经使用了广泛不同的说法描述我们构成的部分。圣经讲到我们的身体、肉体、心思、意念、灵、魂，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然而贯穿许多世纪以来，神学家通常都认同所有这些部分都可以用两方面来概括。物质的部分通常称为我们的身体，以及一个非物质的部分通常称为我们的灵魂或灵。大多数福音派神学家都认同人类是由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组成，这些部分在一个有位格的人身上联合起来。但是圣经对这些要点的教导因着使用多样的词汇描述我们人，特别是描述我们非物质的灵魂时，而变得复杂。因此在圣经从物质和非物质方面概括我们的人性时，经常使用单个说法来讲我们物质的部分，而用另一个单一的说法来讲我们非物质的部分。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章1节写道，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保罗在这节经文表明我们人的特质可以用两部分概括，物质的身体以及非物质的灵魂。我们在整本圣经发现类似的构成，包括罗马书8章10节、哥林多前书7章34节、哥罗西书2章5节、雅各书2章26节，以及彼得前书4章6节。
圣经教导说人是由称为身体的物质部分，以及称为灵魂、灵、心，以及各种类似说法的非物质部分组成。人性本质的这两部分都至关重要，
都是我们受造之初本性的部分，
最终是我们复活时人性本质的部分。因此我们不是最终变成只有灵魂或灵，最终身体要复活。因此这两部分都是人性本质的部分，具有一种目前和一种将来的重要意义。
按照这些理解，我们对我们人类构成的讨论要分两部分进行。首先我们要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第二我们要讲到这事实，就是我们也有一个非物质的灵魂。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物质的身体。圣经使用一些说法来讲我们人本质的物质方面。圣经最经常使用身体这个名词，说明人类是由真实实在的物质组成。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讲的我们人性时说的那样，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在这节经文中使用身体这说法，指的是我们物质的特质与我们的灵魂或非物质的特质分别开来。除了使用身体这说法，圣经在例如哥罗西书1章24节这样的地方也讲到我们物质的特质是肉体、血肉之体的用法。在例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以及希伯来书2章14节的地方，骨和肉的用法。在创世纪2章23节还有使用力量的说法来指我们物质方面的能力，例如在生命记6章5节以及马可福音12章30节。很明显，身体是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有时圣经用总体的说法讲到身体是各部分的总和， 例如罗马书7:23讲的肢体，但圣经也按各自指出许多部分，例如手、膀臂、脚、眼睛等等。虽然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非常详尽的清单，上面写有圣经提到的每一个身体的部分，但这作用不大。神学家按圣经的线索，满足于理解这些部分的每一样是属于一个更大整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物质的身体。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物质的身体不仅仅是暂时的，它们是我们生命存在必不可少的方面，是我们人性本质的重要部分。当我们受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有了，贯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继续和我们在一起。虽然在死的时候，我们物质的身体与我们非物质的灵魂分离，它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圣经经常讲到，死人是存在于他们的坟墓中，把死人的身体与他们活着的时候的人说成是同一个人。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耶和耶大历代之下24:15-16说他与君王同葬在大卫城。彼得在使徒行传13:36讲到大卫与他的祖先同葬。约翰福音11:17说耶稣的朋友拉撒路自己本人在他的坟墓里。使徒行传13:29-30讲到耶稣在复活之前躺在坟墓里。而且在这世代末了，人类普遍复活的时候，每一个死人的身体都要复活，面对上帝的审判。在那时，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要再联合在一起，不再分开。得救赎的人要复活，得新天新地中的新生命，但恶人要复活定罪，身体永远受折磨。请听耶稣在约翰福音5:28-29说的话。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样认识了我们物质的身体之后，让我们来看我们构成的第二个方面，我们非物质的灵魂。和身体一样，圣经使用不同说法讲到我们人性非物质的部分，其中一个最常用的说法就是灵魂，这经常是希伯来文
nefesh
一词，或是希腊文
psuche
一词的译法。这单词通常是指人类整个非物质的本性，但有时会指整整一个人，包括物质的身体。例如创世纪2:7告诉我们，当上帝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亚当里面，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或是
nefesh。
在这情形里，他的意思就是亚当成了一个活着有呼吸的人。而在约翰福音15:13，耶稣使用
psuche
这个词来指我们身体的生命。他解释说，最大的爱就是为我们的朋友舍弃我们的生命
psuche。
另一个用来指我们人非物质部分的最常见说法就是灵，它通常来说是希伯来文
ruach
或对应希腊文 pneuma 的译法。这两个词常常指人性本质整个非物质方面，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相对来说是灵魂的同义词。但灵也可以用来指不同的其他事物，例如呼吸、风，甚至一种态度或风范。例如提摩太后书1:7中的胆怯的灵这说法。圣经除了这些说法以外，也用了许多词来讲我们非物质生命的不同部分。例如思想通常指我们的道德、理智和理性思想的所在，如罗马书7:23，心有时还指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或我们思想、意志、感觉和情感的非物质来源。例如撒母耳记上16:7，提摩太后书2:22，就连希伯来文
mayor
通常译成肠、子宫或里面部分的这个词，在例如诗篇40:8这样的地方，也可以用来指我们非物质的生命。当然圣经也用许多其他的说法来指我们非物质生命不同的部分，包括我们的良心、愿望、理智思想、心思，以及广泛的不同情感。普遍来说，就像说到 我们的身体一样，神学家已经认识到，所有这些部分都是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人非物质的灵魂或灵。
We have descriptions in the Bible about how
我们在圣经看到一些描写，把人类描写为有一个灵魂、思想、心和灵。这些说法有一些是同义词，是重叠的，但它们确实有不同功能。因此，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表明人灵命的核心和中心。思想可以是心的一部分，意志可以是心的一部分，情感是在心里的。因此，人的心思想，人的心选择，人的心相信，人的心有感受，灵和灵魂也算是有某种重叠。因此，人心就像是灵的中心，灵魂的中心，但灵和灵魂却不是可以完全的互换用法。它们类似，按我能知道的，是用来指人类非物质的部分。还有天使是灵，上帝是灵，所以灵是一种非物质的实存。灵魂可以用来指整个人，包括灵和身体。因此，就连人死了也能称他们为灵魂，但他们死后通常不会被称为是灵。因此，这是一种重叠的用法。我认为这并不表明灵是一个部分，灵魂是一个不同的部分，这只是用不同的说法讲到同一个深邃的属灵现实。一个人的琐事要点就是，我们不只是有身体，
我们人是一种复杂的活物，
虽然是属灵的、看不见的、非物质的事，因此这有一点复杂。
记住了对我们人非物质灵魂的基本介绍，就有三个相关的观念值得我们进一步留意：我们灵魂的起源、我们灵魂的不灭，以及关于我们非物质组成的另一种观念，这观点称为三元论。让我们首先来看灵魂的起源。关于人类灵魂的起源，人有几种不同看法。一些神学家，他们称为是灵魂创造论者，相信当一个人受孕时，上帝为每一个人创造一个灵魂。这种观点得到像撒加利亚书12章1节这样的经文支持。这些经文说，上帝造人里面之灵。灵魂创造论者也引用像以赛亚书42章5节、希伯来书12章9节这样的经文。这些经文表明，上帝是我们灵魂的创造者。其他神学家称为灵魂遗传论者，相信人是直接从父母继承了灵魂。按照这种观点，就像我们父母的身体生出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父母亲的灵魂生出我们的灵魂。人经常使用这种观念解释为什么人生下来就有有罪的灵魂，因为很难解释上帝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已经有罪的灵魂。灵魂遗传论者依靠像罗马书5章12节这样的经文，这经文暗示我们通过正常或自然的生殖从亚当继承了我们的罪性。他们也使用希伯来书7章9和10节，这经文教导立位从生殖的意义上已经存在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里面。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灵魂是从上帝而来，但这是如何发生我们却不完全清楚。因此我们在这几课不会采取坚定立场支持辩论的任何一方。
A lot of people expect the Bible to tell us about the origin of our soul, how it came.
它是如何来的，它是如何受造。圣经没有澄清这些问题，但告诉我们，人不仅只是物质的身体，人确实有一个非物质的部分。人有一个身体、一个灵和一个魂。圣经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往人里面吹气，人就成了一个活着的灵，这就是属灵的部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么来的，但灵是存在的。我们需要保护这灵魂。人的这部分是不能用食物或通常物质的事情来满足的。奥古斯丁这样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需要，需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物质和属灵生命中满足我们。
在说了我们非物质的灵魂的起源之后，让我们简单来讲灵魂的不灭或不朽。圣经教导说，我们身体死后，我们的灵魂继续存在，我们的身体躺在坟墓中，恶人的灵魂在阴间暂时受惩罚，而基督徒在天堂享受暂时的祝福。这是发生在神学家称为的聚监状态，或是从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活着 到基督再来、人类普遍复活之间的这个时段。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所说，我们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的要点就是，我们人性本质非物质的部分在死后继续存在。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的灵魂就要去与主同住。圣经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使徒行传7章59节、腓立比书1章23和24节以及启示录6章9节用类似的方式讲到这一点。不信之人的灵魂也类似，但是他们的灵魂不是在天堂享受主的同在，而是在阴间受苦。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4到5节教导那样，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虽然阴间是个死亡的地方，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圣经中的死并不是不再存在，而是落在上帝定罪之下。所以从惩罚和祝福的角度来看，灵魂在阴间里是死的，但从存在的角度来看，这些灵魂永远存在有感知的。在暂时受惩罚和得祝福的聚间状态之后，我们的灵魂要在人类普遍复活的时候与我们的身体再次联合。在那时，我们要去到我们最终永久的目的地。恶人要在地狱里承受身体和灵魂的惩罚。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当我们复活的身体和我们不灭的灵魂联合后，我们就要在新天新地里，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与基督一同活着，直到永远。从起源和不灭的角度思想了人类非物质的灵魂之后，现在我们要来提一提三元论这教义。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类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受造之人，毕竟圣经从广泛的各个方面讲到我们非物质的灵魂。福音派神学家和学者当中最常见的观点就是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称为是二元论或二部论的观点。这种教义持定人是由两个根本部分，就是身体和灵魂组成。即使如此，并非所有福音派神学家都相信从物质身体和非物质灵魂的两个角度是最好描述了我们人的构成。一些神学家而是坚持三元论或三部论的教义。这种观点说，人类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身体、魂和灵。三元论首要是诉诸于小部分经文为根据，这些经文把人类的灵与魂区别开来。例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相信三元论的人论证说，这些经文表明魂和灵是人类不同的非物质部分。人也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进行类似的论证。相信三元论的人根据这样的经文论证说，灵和魂并不是同一回事。我们的魂基本上就是我们较低的非物质功能，例如那些赋予我们身体存活、生出我们的愿望和爱好的功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灵，我们较高的非物质功能，包括那些把我们与上帝联系起来的功能。但是无论是我们持守二元论还是三元论，都应当认识到许多福音派基督徒是凭无愧的良心持守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都应强调，持守二元论和三元论的人都认同人类的组成部分是物质，部分是非物质。
关于人类构成二元论和三元论的观点，人们已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两种观点都有某种解经方面的权威，因此我们不应在这问题上开战。这问题并非意义重大到了一种地步，以至于一种是正统，另一种是异端。
我们生命的构成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都很重要。有时我们会如此关注灵命，结果我们未能看顾我们自己物质的需要或我们身边人的物质需要，或者更经常的是，我们强调在地上物质生命的重要性，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未能正确关注我们灵命的发展。 然而，我们由身体灵魂构成的生命鼓励我们认识到这两者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我们是真正思念属灵的事，那么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身体在这物质世界上尊荣上帝，我们就会看顾其他人物质方面的需要。如果我们真正努力使用我们的身体荣耀上帝，做他的工作，这就要在我们内心和灵魂里促进灵命成长兴旺。到此为止，在我们讨论人算什么，标题是起初的这一课中，我们已经看了上帝创造人类以及我们生命的构成。现在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大主题，人类一开始与上帝圣约的关系。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他不只是让他们在地上自由行走，毫无方向的狂奔，他创造他们有一个目的，既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赋予他们完成这任务所需的能力和帮助，他制定规矩，要求他们忠诚努力工作，他说明如果他们顺服他就要领受的祝福，以及不顺服就要遭受的惩罚。用神学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上帝在他自己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种圣约的关系。贯穿旧约和新约圣经历史，上帝建立与他百姓正式的关系，这些正式设立的关系的条件常常是写在圣经所说的圣约里面。圣约这个词翻译自希伯来文 berit 以及希腊文
diatheke
这词，这些圣约的关系与古代国际条约，特别是大君王或宗族以及侍奉他们的附庸国之间的条约相似。这些古代的条约都有三个特征：宗族对他附庸的恩慈，宗族要求附庸对他的忠诚，以及因着附庸忠诚或不忠诚而产生的后果。这些条约或约是贯穿一代又一代人存在，因此附庸的继承人要继续服侍宗族的继承人。类似，上帝的圣约记载着他对他百姓的恩慈，解释了他们要对他尽的忠诚，描写了人类忠诚或不忠诚这些要求的后果。在创世纪一到三章对上帝创造人类的记载中，希伯来文并没有使用 berit 这词，旧约圣经早期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也没有使用
diatheke
这词。结果就是一些神学家否认可以把上帝与亚当之间的关系正确的称为是一种圣约。即使如此，圣经也强烈表明上帝与亚当以及通过亚当与其余的人类立了一个圣约。一方面，上帝与亚当的关系包含所有正式的圣约的元素，上帝很清楚是在亚当之上有主权超越的君王，正如我们之前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看到的，上帝设立人类做他的附庸或奴仆君王，只是他们代表他治理整个创造界。除此以外，上帝与亚当的关系包括了上帝的恩慈，对亚当忠诚的要求，以及亚当顺服或不顺服的后果。我们等一会儿要更详细来看所有这些圣约的元素，因此现在只是简单指出存在着这些元素，这证明存在着一种圣约的关系。另一方面，后来创世纪对挪亚记载的方式认定了上帝与亚当存在着圣约的关系。上帝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这里意为立的希伯来文动词是 com， 这是通常用来表明确立一个已经存在的圣约的词语。若要是立一个全新的圣约，通常使用的动词是
karat。
所以当上帝说他要与挪亚立他的约，他指的是他要与挪亚确立一种已经存在的圣约关系。同时，上帝与亚当的关系是这里讲的创世纪前面唯一的关系。后来何西阿书提到亚当的约的地方证实了这种解释。你会记得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除此以外，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节和二十五节提到一个约束创造界本身的圣约，这圣约看来是在创造周之内建立，因此 很自然地把亚当和夏娃包括在内，看他们是属上帝的附庸君王。这名上帝与亚当立约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上帝与亚当的关系对应着上帝与基督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深入地论述到这一点。而上帝与基督的关系本是一种圣约，这事实反复贯穿在希伯来书七到十三章当中。耶稣他自己在最后的晚餐也提到这一点。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对门徒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承认摩西并没有使用 berate 这个词来描写上帝与亚当的关系，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称呼这种关系，都可以确信上帝和亚当之间的安排具有圣约的所有特征。历史上神学家倾向认同这一点。例如，神学家经常把上帝与亚当之间的关系称为亚当之约，因为亚当是他百姓的元首，是人类第一个圣约的治理者。他们也把它称为生命之约，因为如果亚当不破坏这圣约，他就会带来永远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为创造之约，因为这是在创造周内所立下的，影响到整个创造次序。他们把它称为行为之约，因为这圣约应许给人生命，条件是人类要有顺服的行为。
Covenant of Works refers to an administration in the early chapters of Genesis.
行为之约指的是创世纪前几章的一种治理。按这治理，上帝到亚当这里来，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他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他吃的日子必定死。行为之约向亚当呈现出生与死。如果亚当悖逆上帝，那么结果就是死。要是亚当顺服上帝，继续顺服上帝，结果就是得到确立的生命，但他并没有顺服上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教导的，亚当是一个约的代表人。这意味着亚当悖逆或顺服的时候，在这里的情形里他是悖逆，他是作为他后代的代表如此行。因此，当他犯罪的时候，死就临到这个世界。他的罪算为是他后代的罪，这样死就临到他们。
我们要从之前提到圣约的三个首要特征来思想上帝与亚当立的圣约。首先，我们要看上帝对人类的恩慈。第二，我们要查看上帝对亚当和他族类的要求，就是人要对上帝有的忠诚。第三，我们要思想人类顺服和悖逆的后果。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恩慈就是他对创造的人表明出来的美善仁慈，就如他在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为亚当和夏娃做的美事。例如，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把他们提升到在其余创造界之上掌管权柄的位置。大卫用诗篇八篇四到六节熟悉的话讲到这种恩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大卫问：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是承认人类并不配得我们从上帝领受的这种顾念。大卫特别被上帝这种恩慈打动，就是上帝赋予亚当和夏娃以及他后裔在创造界之上的权柄。上帝在他起初与人类所立的圣约中表明他恩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向人提供居所和食物。具体来说，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八节看到的，他让亚当和夏娃居住在伊甸园中，也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食物。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对亚当说，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在亚当堕落犯罪之后，上帝立约的恩慈完全显明。 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已经警告亚当，如果人类干犯他的律法，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要死。但是他们吃了这个果子却没有死，至少身体方面没有死。而上帝则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得到救赎，把拯救的恩典浇灌在他们身上。他继续向一代又一代属他的人，向每一个畏罪悔改转向上帝求得拯救的人显出这恩典。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边，神的创造了天地的万物都是为着人所创造的，可想而知这些的创造不但是为了亚当和夏娃，而且是在整个的他的后裔所有的在他们堕落以后的人类都在享受着起初的创造。并且更加奇妙的是，主耶稣在世上的这一段的时间，他所宣讲所讲述所使用的很多的例子都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所选取的啊，他所看到的星星当年指引他指引那些的东方的博士来参拜他，还有呢他在这个田野里边所讲到的时候特别所提到的天上的飞鸟啊，不种也不收的这些的飞鸟都作为他讲到的美好的比喻，这让我们想到在未来在主再来的时候那新天新地的那些的所出现的这些的光星光所出现这些的荣耀都是在起初的创世纪里边都有很好的一些的记载，并且是起初神所创造的。我想从起初神造了这些具有其中的一个特别的目的。
记住这种对上帝恩赐的认识之后，让我们转过来看他圣约要求人类忠诚。神学家为了证明上帝要求人有忠诚，就经常提到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在那里上帝命令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虽然这确实是上帝要求的忠诚的一部分，他的命令却远远超过禁止的这一点。神学家已经用不同方式描写这些义务，但是很多人认为亚当从上帝领受了全备的道德律，这道德律后来很清楚地在十诫中概括出来。例如在1647年写成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十九章第一到二段是这样描写亚当的义务。上帝给亚当一个律法做行为之约，上帝借此约来约束他和他的后裔，来亲自完全切实并永远顺服他。此律在亚当堕落之后仍为完全之义的准则，并如此成为上帝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十诫。我们在这一刻要把我们的考察局限于上帝要求两种类型的人类忠诚。第一，上帝把祭祀义务加在亚当和夏娃身上。第二，他给他们在其余创造阶之上君王义务。让我们首先来看人类的祭祀义务。亚当在伊甸园中祭祀的义务是明显的，既是因为伊甸园是地上的圣所，也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做祭祀的工作。作为圣所，伊甸园预兆着帐幕以及后来的圣殿。事实上，帐幕的布置和装饰让许多神学家得出结论，帐幕是要复制伊甸园。帐幕的灯台就像园中的生命树，装饰帐幕幔子以及约柜的基罗伯让人想起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守卫伊甸园的基罗伯。正如伊甸园是帐幕和圣殿的预兆，亚当和夏娃也成了在这些神圣建筑里服侍的祭司的预兆。例如在创世纪三章，上帝与亚当和夏娃同行，与他们说话。按照利未记十六章的记载，上帝后来只是向他的大祭司，只是在帐幕和圣殿最神圣的地方显出他的同在。上帝在伊甸园赋予亚当的任务也指向他祭司的工作，因为圣经又描述祭司在帐幕中工作的同样术语来描写亚当的任务。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看到， 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希伯来文动词 avard 的意思就是修理， shama 在这里意为看守，两个词都是相当普通的词，可以有很多意思，但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一个术语性质的短语，描述的是祭司心的工作。例如我们在民数记三章八节看到，利未人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
在创造的记载中，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不仅治理和征服，而且也要做代表的工作。他们应当就像以色列祭司的角色那样，祭司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代表或中间人、媒介。亚当和夏娃受造就是要做同样的事，他们要治理、服侍、顺服，因此在地上代表上帝。这正是贯穿先祖的记载，却看到以色列国和律法妥拉，却看到新约圣经和大使命，或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去做见证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扎根在亚当和夏娃受造，做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按照上帝的样式形象塑造，不仅像他那样治理，也要显出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这就是一位祭司首要的角色。
上帝与亚当立的圣约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所有人类都具有约束力，因此人类仍然要对上帝负责，履行从这些祭司本分而来的道德义务。例如我们都蒙召要服侍上帝，敬拜他，栽培和守护创造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圣所，适合上帝的同在。在教会中，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另外的义务，例如向他献上赞美、顺服的祭，向世人宣告他的恩慈。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五和九节对教会说的，你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亚当和夏娃祭司义务的角度探索了人类忠诚之后，即让我们探讨他们的君王义务。正如我们在这一刻前面看到的，上帝指定亚当和夏娃代表他治理创造界，他命令他们让人类人数加增，为的是把人类的治理扩展到全地之上，这就是人类的君王义务。请再听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对人类的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对创世纪一章形象和样式这些表达的其中一种最常见理解，就是上帝创造我们做他的代表，做他创造界的治理者。我们可以从摩西写作时更大范围的文化背景得出这结论。在那背景中，形象和样式常常用来描写法老和君王，所以说法老是按神的形象受造，就是说他是在那特别处境中代表神的治理者。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留意到，在创世纪二章，上帝不是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中，然后对他们说他们只要躺在草地上数天上的云彩就好了，我不知道，也许还有看着旁边的羊吧。他向他们颁布在伊甸园的一项任务和目的，不是吗？他把他们安置在那里，要修理看顾这园子，因此有在创造界工作的呼召，帮助看顾塑造魔造创造界，让他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那种创造界，就是所有受造物在当中兴盛的创造界。这就是做人意义的一部分，上帝就是这样创造我们，要我们在上帝把我们安放其中的创造界发挥这种代表作用。
天上的大君王命定人类做他皇家的附庸，扩展他的国度，超越他们居住的伊甸园起初的边界。他为他们设立的目标 是让他们人数加增，分散出去，就像他们看顾那园子一样，看顾整个地球。最终来说，人类应当把整个地球变成上帝在地上的圣所，成为他在天上国度的扩展。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义务。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的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帮助上帝扩展他天上的国度到地上，这一直都是人类的任务。耶稣对我们祷告的教训反映出这一点，而这任务是特别落在教会中信靠他的人身上。我们应当看我们彼此的工作呼召，都是上帝已经赋予我们管理这地使命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使用我们的技能和资源，看守和管理他的创造界，无论我们是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或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我们都蒙上帝呼召，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上，代表和服侍我们圣洁伟大的君王。我们已经看了上帝在与亚当立的圣约中显明的上帝恩慈，以及他要求的人类忠诚。现在，让我们来看人类顺服与悖逆的后果。上帝与亚当立约，应许如果人类向他显出忠诚，他就要祝福他们；如果他们向他显出不忠诚，就咒诅他们。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悖逆的后果就是死。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方面，古代希伯来律法文件通常阐述的是可以实行的最大惩罚，而不是一定要施加的必然惩罚。但是，无论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的话指的是对悖逆的最大惩罚，还是必然惩罚，人类对上帝圣约的不忠诚都必带来严重后果。显然，我们第一对祖先理当受到死的惩罚。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一个后果，就是他们落在上帝的定罪之下，遭受我们之前提过的那种司法审判的死。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节对灵命生与死的教导，表明他们在灵里是死了，他们所有按肉身生的后裔都被定罪，有着同样的结局。另外，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看到的，上帝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离开他的面，因他们的罪，创造界本身落在败坏的捆绑之下。
What the effect of Adam's sin was？
亚当犯罪的结果在根本上就是为邪恶敞开了大门，他们的罪让邪恶进入世界，结果就是每一件事都被邪恶感染，每一件事都被邪恶破坏。具体来说，邪恶颠覆了上帝的旨意，因此它影响人类，影响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思想，它影响创造界最根本的结构。因此，正如罗马书第八章所说，创造界就落在挫败之下，盼望得到挽回。当然，从关系的角度，邪恶影响我们作为人彼此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它影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此，邪恶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只是通过一样悖逆的作为，人就为邪恶敞开了大门。这有一点点像要把煎鸡蛋复原一样，要消除这个邪恶是一件浩大工程。因这败坏是如此深的沉浸在创造秩序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只用几行文字描述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作为，却用了上千页的篇幅描写消除这罪的作为。
虽然人类犯罪有这一切可怕后果，但上帝并没有马上杀掉我们的第一对祖先，他让他们在身体上活着。更重要的是，上帝按他们犯罪的这种新光景，把他的恩慈扩展到他们身上，例如他隐含着恢复他们的灵命，证据就是他认定他们要凭信心养育儿女，以及夏娃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和二十五节表明的信心。除此以外，上帝应许要派一位救赎主，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罪的一切后果。 这应许在上帝咒诅引诱夏娃去吃禁果的那条蛇这件事上表明出来。请听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这蛇说的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位救赎主最终就是基督，他要完全守圣约，得到上帝圣约的祝福，施恩与他救赎的人分享他的祝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历史并没有明确描述亚当之约中一切的祝福，但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和二十八节暗示说，人数加增，治理这地，这些本身就是顺服的祝福。这观念得到后来经文的证实，这些经文提到生育儿女的祝福，例如申命记七章十四节，以及治理这地祝福，例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而且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上帝将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驱除出去，至少部分是要拦阻他们来到生命树面前。如果他们继续顺服，他们本来是吃这生命树的果子，让他们永远在与上帝的团契中，在上帝直接的同在面前生活。因此我们能得出结论，永生本来也会是他们顺服的一种祝福。这结论得到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的进一步证实。这段经文教导说，耶稣在亚当失败的地方成功了，就为我们得到了生命。而且因着亚当是人类立约的元首，他的忠诚和不忠诚的后果成了全人类生死的大事。悲哀的是，亚当和夏娃向上帝不忠，因此他们和他们所有平常或自然的后代都落在罪、败坏和死之下。但上帝的恩慈仍然占据上风，提供了逃脱的出路，通过他所应许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提供了一条脱离的道路。这一课讲的是在起初人算什么，我们已经从圣经记载以及人类历史性的角度看了上帝创造人类，人类超越其余的创造界，我们也描述了我们的构成，是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我们已经从上帝的恩慈，他要求人类忠诚，以及顺服和悖逆的后果这些角度思想了人类起初与上帝圣约的关系。想起上帝创造之初赋予人类的尊贵和荣耀，实在令人震撼。显然罪已经给我们制造了极大难题，但是认识上帝对人类的计划，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让我们可以开始认识他胜过这罪，恢复人类以及其余创造界回到原本荣耀的计划。